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宁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森多玛将主持这场大会。我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上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本次大会由新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已指派了我孟孙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在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路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友及许多朋友，并向各位献上我们的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杰索·克雷和威伯格·麦克指挥，管风琴司琴是古利弗·邦尼。唱诗班将唱《天下万民》来开始本场大会。接着70元沃克曼罗斯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在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唱日光照我心。音乐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贝利多玛长老和艾宁亨利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之后，我们要聆听70元戈曼盖瑞长老演讲，接着是总会男青年会长达格查尔斯弟兄唱诗班献唱。
Oh.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们永恒天上的父，
我们在谦卑中低下我们的头，提升，
当我们记得在这总会教导大会所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们都能记得，也祝福在这个接下来的大会当中，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也祝福我们的心能够谦卑，让我们能够接受所听到的话语，我们可以遵照他们的话来做，所以我们能够身体力行，而不是只是听到这些字。
Concurrently with the words so spoken, or by reading those.
不管是我们现在是听到或者以后能够看到这些演讲，我们都能够祝福这些所有的接触到这个总会教导大会的人们都能够获得祝福，祝福这些生病的，祝福传教士们。我们非常爱他们，也祝福他们。我们也
祈求你
能祝福在军队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安慰他们，祝福所有的悲伤的灵魂，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圣灵能够获得启发，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能够获得坚强，能够面对挑战，心中充满平安以及喜悦，也有决心能够做正确的事情。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有一次我受指派参与盐湖山谷的一场支联会教友大会，我邀请一位年轻的执事定额组会长和我一起演讲，讨论圣职权要。我希望他能了解他所担任的职位十分特别，他持有主领一个圣职定额组的权要。我们谈到这个持有权要的重责大任，也谈到隶属于一个定额组的有多么的特别。在这个简短的介绍结束后，我问他，他的定额组中有几位成员？他说14位。然后我问，有几个人是活跃的呢？他回答12个人。然后我问，那另外两个人呢？他回答说，我需要努力让他们成为定额组里活跃的分子。然后我问他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做到，他认为可能需要三个月。然后我鼓励他去努力地做。三个月之后，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中告知我，他的定额组中所有的成员现在都活跃了。他说他已经成为他们的朋友，其中一位现在在参加执事定额组的聚会，另外一个人已经案例为教师。我因他的来信深受感动，他展现出荣耀圣职的榜样，运用圣职权要去完成主交托给他的任务。我不禁赞叹主的运筹帷幄，让我们运用圣职的权力执行他在地上的事工。这位还不到14岁的男青年正在接受宝贵的训练，正为他终身的服务做好准备。我可以预见他在五六年以后会继续这样的服务。他在外套上别着一块名牌，显示出他正在付出两年的光阴担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士。除了借着运用圣职为人服务所获得的经验以外，这位男青年的准备工作中还必须包括深刻认识复兴福音的信息，也就是今天成千上万名传教士对全世界宣告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丰满时代的福音期当中，福音已经被复兴了，而且会造福所有愿意聆听和服从的人。丰满时代的福音期肇始于另外一位15岁不到的年轻人所获得的特别异象。这年轻人走进树林中，为他心中的一个宗教的问题做祷告。斯密约瑟是这样形容那展现在他眼前的荣耀景象的：我看见一个光柱正在我的头顶上，比太阳光还要光辉，徐徐下降，直到落在我身上。当光停留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难以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讲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个意象向我们显明了神，我们的父亲，还有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是两位不同的人物，他们各自都有荣耀而完美的骨肉身体。因此澄清了几世纪以来有关神的错误观念。无怪乎斯密约瑟在撰写信条时便在第一条宣称，我们信永恒的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主知道怀疑、不信和错误的教导会在先知传述第一次异象后随之而来，所以他让主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摩门经》问世。这个古代的神圣经文是圣经的宝贵辅助，其中包含了耶稣基督永恒的丰满福音， 摩门经也向世人提出铁证，证明斯密约瑟的确是神的先知。教义和圣约这样宣告摩门经的问世。神并将感召他的诫命赐给斯密约瑟，并且借事先准备好的方法赐给他来自上方的翻译摩门经的权利，其中包含着一个堕落的民族的记录，以及对外邦人也对犹太人的耶稣基督的丰满福音，那是经由灵感赐给的，并且借着天使们的施助而向其他人证实，由他们向世界宣讲的，向世界证明那神圣的经文是真实的，并证明神不仅在 古时各世代，并且也在这年代和这世代中确实感召人们并召唤人们做他的神圣事工。摩门经的翻译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奇迹，也更加证明了此书的神圣来源。当考德里·奥利弗在1829年4月5日抵达宾夕法尼亚州的哈茂奈担任先知的抄写员时，摩门经仅仅被翻译了几页而已。那天晚上，约瑟和奥利弗一起坐下讨论先知的经验，直到深夜。两天以后，也就是在4月7日，他们开始翻译的工作。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约瑟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他在60个工作天内翻译了大约500张印刷页的经文。奥利弗记写这次非凡的经验，这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些日子，坐在受命于天上灵感口授的话语声音中，唤醒此心之最高感恩。当他用乌林和土名来翻译时，我一天又一天的继续着不断的书写从他口中讲出来的被称作摩门经的历史书或记录。约瑟和奥利弗继续进行翻译工作，并对这本书中包含的教义感到兴奋不已。他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复活的救主在拜访西半球的居民时教导的洗礼教义。他们心中清楚了解到洗礼教义的重要，他们决定自己必须热切地求问主，以便知道他们要如何获得洗礼的祝福。1829年5月15日，他们走进萨斯奎汉纳河附近的树林中，跪下来祈祷。奥利弗形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那是在突然间，好像是从永恒当中救赎者的声音对我们道平安。当帷幕被打开时，神的天使笼罩着荣耀下降，面交迫切寻求的信息和悔改福音的全要。多么欢欣，多么奇妙，多么惊异啊！在世界被折磨或迷惑的时节，当亿万人像盲人摸索墙壁那样在摸索着的时节，当所有人普遍地依赖着不确定的事的时节，而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的耳朵也听见。这位使者自称是约翰，也就是新约圣经中被称作施洗约翰的同一人。他将手放在斯密约瑟和奥利弗的头上说，我的同工仆人们，我奉弥赛亚的名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施助悔改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静默洗礼的权要，这圣职永不再从地上收回，直到立位的子孙再在正义中向主献祭。 他说此亚伦圣职没有按手赐予圣灵恩赐的权利，但那权利以后会授予我们，他并且吩咐我们去受洗，并给予我们指示，要我给考德里奥利佛施洗，然后他要给我施洗。我们依从这话去受洗，我先给他施洗，然后他给我施洗。在这以后，我按我的双手在他的头上按立他亚伦圣职，然后他按他的双手在我的头上按立我相同的圣职，因为我们被吩咐这样做。不久之后，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出现了，他们将手按在这两位同工仆人的头上，授予他们麦基洗德圣职。如今奉主的名行事的力量再度回到了地上，约瑟被命令要正式组织教会。1830年4月6日，在老惠特茂彼得位于纽约菲野特的家中，六个之前已接受过洗礼的人一致表决同意，按照主的诫命组织耶稣基督的教会。在那次聚会中，一项启示被颁布了。看啊，在你们中间要保存记录，父神的旨意及你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记录中你要被称作先见、翻译者、先知、耶稣基督的使徒、教会的长老。你是被圣灵感召去设立教会的基础，并把教会建立成为最神圣的信仰。那教会被组织成立于1380年第四月，即被称为四月份的第六日。因此，你们及教友们要留意，当他接受到时，他所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在完全神圣中行走于我面前。你们要以充分的忍耐和信心接受他的话语，如同从我自己口中接受一样。因此，耶稣基督的教会再度回到地上，并借着救主的教义和教导祝福人类。教会按照主在古时制定的规章而组织。在圣经里，保罗向以弗所的圣徒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辛格莱会长提到复兴时说，然后过了许多世代，许多充满冲突、仇恨、黑暗和邪恶的世代过去以后，福音复兴的大日子来临了。这荣耀的福音随着父与子向少年约瑟显现而揭开序幕。丰满时代福音旗的曙光在这世上出现。以前各福音旗所有的良善、美好和圣洁，都在这个最不平凡的时代复兴了。我们的信息与众不同，我们向全世界宣告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已复兴到这世界上， 我们大胆宣告，圣职权要已复兴给世人，让他们有力量在地上和在天上印证。主所颁布的拯救教仪，也就是和他一同进入永生的必要条件，现在可以借着配称运用他的神圣圣职力量者的印证权柄而执行。我们向全世界宣告，现在就是圣经中的先知们所说的末世时代，现在是最后的时代，耶稣基督就要第二次降临来统治和掌管世界。我们邀请所有的世人来聆听这个复兴的福音，聆听我们的信息。你们可能会听到别人讲到我们的教会的信仰，你可以知道什么是来自神的，什么是来自人的。我要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他复兴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re is a danger in the word Sunday.
总有一天这个词来表示不是今天，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总有一天我会悔改的，总有一天我会原谅他的，总有一天我会跟我的朋友谈教会的事，总有一天我会开始缴付十一奉献的，总有一天我会再去圣殿的，总有一天。经文中清楚阐明拖延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神把每一天赐给我们作为财富，他会要求我们跟我们清算账目。如果我们的打算是要在永远不会来临的明天悔改和侍奉他，或是一直空想着那已经错失行动良机的昨天，我们会哭泣，他也会哭泣。今日是神所赐的珍贵礼物，那总有一天我会的想法会让我们错失良机和永恒的祝福。摩门经中记载着严正的警告与劝告的字句。刚才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已有了这许多的证据，所以我恳请你们不要把你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因为过了这赐给我们准备永恒来世的今生日子之后，看哪，如果在这一生中我们不改善我们的时机，那么黑夜就要来临，那时我们就不能工作了。当你们被带到了那种可怕的危机时，你们是不会说我要悔改，我要回到我的神那边去的。不，你们不会这样说的，因为那个在你们离开今生时占据着你们身体的同一个灵，将有力量在永恒世界中占据你们的身体。艾米莱克接着警告说，拖延你们的悔改和服务时，时机可能会导致主的灵离开你们。但是伴随着警告，他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希望。这点我知道，因为主说过他不住在不洁的殿内，而是住在义人的心里。他也说过义人们要在他的国度中坐下来，不要走出去，他们的衣服必借着羔羊的血而洗净。经文中有许多例子谈到神明智的仆人们珍惜他们的时间，并选择去做那些会洁净他们的事情。约书亚便是其中之一。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侍奉主，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圣灵能为我们洗净罪恶。即使是从未犯过罪的救主，也立下了不可拖延的榜样。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复活的救主在今日及全永恒都是世上的光，他邀请我们归向他并侍奉他，不要拖延。他用这样的话鼓励你我，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救主的鼓励不只适用于某一天， 更适用于一生。在晨间祈祷和晨间的经文查考中，找出我们应该为主做的事，这可以决定我们一天的方向。我们可以知道，在所有我们可以选择的事物当中，哪一项对主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对我们也会是最重要的。我学习到，如果我们像孩童般顺从，去求问、沉思，准备好去行动，即便是最卑微的服务也不拖延，这样的祈祷永远都会获得回应。很多时候，去做最重要的事并不容易，这本来就不该是容易的。神创造世界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证明自己，这计划在我们出生前就已在灵的世界中向我们阐明。我们那时候够英勇，也有资格获得机会在这里选择抵抗诱惑，为神最伟大的礼物，也就是永生做准备。我们很高兴知道，即使有时候困难重重，这些事会考验我们的忠信服从，并且我们将借此证明他们，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做主他们的神将吩咐他们的一切事。尽管我们知道这考验并不容易，但我们感到喜悦，因为我们有信心能通过考验。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知道耶稣基督将会以救主的身份降临这世界，他将克服死亡，他会让我们能够借着配证获得他的赎罪力量，而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也知道一些令人安心的事实，知道要如何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净化，那洁净过程所需要的一切，由持有圣旨权柄的人施洗，从持有权柄的圣旨持有人那里接受圣灵，纪念他，并因此而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然后遵守他的诫命，这些对我们之中最卑微的人来说都是做得到的。这不需要过人的智力，也不需要财富或是很长的寿命。当考验很艰难，诱惑我们去拖延力量很大时，我们知道救主会将我们拉近他，他会有力量来帮助我们。伟大的先知阿尔玛描述了基督是如何获得那力量的。他要出去，尝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好使那所讲的他要承担他人民痛苦和疾病的话得以应验。他要承担死亡，这样他好解开那捆绑他人民的死亡之锁。他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内心好按照肉身而充满容慈悲，使他好借肉身而知道如何按照他人民的软弱而救助他们。我们大家都会需要他的帮助，来避免那因为拖延那些我们在此时此地必须完成才能拥有永生的事情而造成的悲剧。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拖延的诱惑来自于下列这两种感觉，或是其中之一。这两种感觉是截然对立的，一种是对我们已经完成的感到满足，而另一种是因为必须做更多事感到不知所措。自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危险，它可能会发生在天真的男女青年身上，让他们以为将来还会有许多时间学习属灵的事物。他们可能会认为在他们生活的短暂岁月中已经做了够多的事了。我从经验中知道，主会帮助这样的青年了解他们现在就是身处在属灵的事物当中。他会帮助你了解你的同学们正观察着你，他会帮助你了解他们的永恒未来就取决于他们所看到你做或不做的事情。即使你只是简单的感谢他们对你产生的好影响，这对他们的鼓舞会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大。当你求问神，他会向你显明那些让你能帮助他鼓舞别人的机会。从你一出生，他就在你身边布满了这样的机会。自满也会影响到经验丰富的成年人。你为神为人服务的越好越久，那诱惑人的就越有可能在你脑中说这样的谎言。你可以休息的，你可能已经在你的小峰会中做过两次儿童会会长，或者你可能已经在传教时工作了很久很辛苦，也牺牲了很多，又或者 你在你所居住的地方是教会的谦虚者。你可能会想，何不把服务的机会留给新来的人，我已经做完我应做的部分了。那诱惑会让你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再回去服务的。 主可以帮助你了解，因为你认为你已经做的已经够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一下的危险。他就曾借着让我与一位年长的仆人谈话来帮助我。他很虚弱，他的身体因为几十年下来忠心的工作而疾病而衰弱，他的医生不再容许他离开家门。在他的要求下，我向他报告了一趟为主服务的旅程。在这次旅程中，我去了几个国家，参加了许多会议，做了多次个人面谈，帮助了不少个人和家庭。我告诉他，人们很感谢他，还有他多年的服务。他问我是否很快有另一个指派工作得做。我跟他谈到另一个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他使我惊讶万分。当他抓着我的手臂说，哦，请带我一起去，那就像为我注射了一剂自满的预防针，我希望可以维持到永远。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时候才做得足够，让赎罪改变我们的天性，并因此配衬得永生。我们也不知道要为人服务多少时日才能等到那改变的来临。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浪费时间，我们会有足够的日子去做那些事。好消息是，依照着神的旨意，人类儿女的日子被延长了，使他们得以在肉身时悔改，因此他们的阶段变成了一个被考验的阶段。他们的时日按照着主神所赐给人类儿女的诫命而被延长了。这个从主而来的保证可以帮助那些因为他们的境遇而感到不知所措的人。在最艰难的考验中，只要你有力量祈祷，你就可以请求慈爱的神，今日请让我服务。我不在乎能做多少，只要让我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今日我会服从，我知道有你的帮助，我就能做得到。那 无声的邀请可能只是要你去做一件像原谅冒犯你的人那样容易的事。你可以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么做。那邀请也可能是要你去帮助某个饥饿的人。你可能因为自己的贫困和劳苦工作而感到无比压力，但是如果你决定不要等到你更有力气或是更有钱的时候去帮助人，如果你祈求圣灵与你同行，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你会知道要做什么，以及要怎么帮助一个比你更穷困的人。你可能会发现，当你到达的时候，他们正奉主的名祈祷，并盼望着有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出现。对于那些因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不禁感到他们无法在今日侍奉主的人，我要给你们两个应许。尽管今日一切看来似乎很困难，如果你今日要选择全心全意的侍奉主，明天一切都会好转的。你的情况可能不会完全按照你所想象的那样改善，但是你会被赋予新的力量来扛负你的重担，你也会被赋予新的信心，直到当你的负担变得太沉重时，你所侍奉的主会帮你扛负你所承担不起的。他知道要怎么做，他很久以前就已经准备好要帮你的。他在世上时就曾感受过你的软弱与忧伤，使他知道要如何帮助你。我给你们另一个应许是，借着选择今日就侍奉他，你会感受到他的爱，你对他的爱也会增加。也许你记得这节经文，我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要记住把这个名字一直印留在你们的心上，使你们倾听并认识那要用来呼唤你们的声音和他所要呼唤你们的名字。一个人怎能认识他没有侍奉过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意志和念头的主人呢？今日就侍奉他，你会更加认识他，你会感受到他的爱和感谢，你不会想要延迟接受那项祝福。感受到他的爱也会让你更加的想要侍奉他，并除去你的自满和沮丧。当你侍奉他的时候，你会更加认识那用来召唤你的声音。当你在一终了就寝时，这些字句会重新在记忆中浮现。好，你这又良善又忠信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信。我祈求我们今日、每天和终我们一生都能有这样的祝福。我知道天父活着，他回答我们的祈祷， 我知道耶稣是活着的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今日我们能通过侍奉他来选择获得快乐和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基督教赞颂永恒父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一生及其传教，而教义极端分歧的各基督教教会散布在世界各地。有位传道部会长14岁的女儿科尼是个高中3年级的学生，她的同学问她是不是基督徒，她的回答遭到了同学的嘲笑。他说自己是摩门教徒，也就是对基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友的一种通称。他一回家便问母亲：“妈，我们是基督徒吗？”我小的时候，我们一家都是另一基督教派的虔诚信徒。我出生后不久便受洗成为该教会的教友。我们家每星期都去教堂。连续多年，我跟我的兄弟都一直协助带领主日崇拜的牧师。从每天家人一起祈祷当中，我学会了家庭祈祷的重要。我以为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我教会里全职的牧师。毫无疑问的，在我们心中将自己视为虔诚的基督徒。然而大学时，我结识了一些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知道了他们的教义，那是以救主为中心的基督信仰。我开始学习有关这后期时代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义。我学到了以前从不知晓的真理，这改变了我的人生以及我对福音的看法。经历了许多研读、信心和祈祷后，我决定皈依唯有在本教会才能找到的美丽复兴真理。我学到的第一个复兴真理就是神祖的本质。神祖是三位分开的个体，这个真实的基督教义在新约圣经的时代就已知晓了。神为他的独生子耶稣向世人见证了好多次。耶稣受洗时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耶稣自己也曾为神他的父见证说：“认识您唯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后，从司提反那里我们知道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位基督的门徒对神祖做了多么撼动人心的见证啊！对神以及神和他的爱子圣灵是分开个体的，这些知识在基督和他的使徒相继过世后就失传了。关于神祖的谬误教义及混淆，乃是在尼西亚信经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时形成的。会中宣布神祖中的三位是一个神，或称三位一体，而非三个不同的个体。就像基督教的清教徒改革家对这些人的教条很难接受一样，我也是如此。我对年幼时学的三位一体教义一直都觉得无法理解。但是当我从斯密约瑟先知所经历的第一次异象中获悉此荣耀真理时，真有如大梦初醒一般。我终于了解有关永恒父神及其独生子本质之真理。约瑟说：“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难以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讲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天上的异象从在世上建立了关于神及神子奇妙而明白的 宝贵真理，顿时粉碎了我以前学到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我知道上天遣来的启示以取代人所制定的关于神祖的严重错误教义。我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圣灵为父与子做见证。我要向神表达我无比的感激，因在这末世时代，他向人类引介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救主活着，有人曾看过他，听过他说话。今日他借着有使徒和先知来带领他教会中的事工。救主就像那不停照顾羊群的好牧人，他教导的真理何其伟大。我当教会牧道友时所学到的第二项复兴真理是，的确有其他的经文和启示。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一部书，他说那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中的一部分。我见证摩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就是他说的那本书。摩门经乃是神的先知所撰写的神圣记录，要劝服所有的人归向基督，并显露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摩门经中谈到了先知及其他忠信的教友，甚至在救主诞生前就承受了基督的名。经文说到复活的基督教导人们该做什么来获得今生的平安及来生的永恒救恩。还有什么比承受基督的名，寻求跟随基督的忠告，以变得跟他一样更像基督徒的呢？辛格莱戈登会长曾说，我不了解基督教世界为什么不接受这本书。我21岁时首次阅读摩门经，于是便求问神，这是否真的是经文。圣灵借着抚慰人心的力量向我显明了这一真理。我知道摩门经是耶稣基督的第二部约书，我要和这神圣经文中的先知一同见证。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深深感激基督以前所说的每字每句，以及他要继续告诉我们的话语，因为他用活水疏解我心灵的饥渴。我学到关于福音的另一项复兴真理是，圣职的权柄又恢复了。这权柄乃是奉神明行事的权利。神和基督在我们这世代派遣了之前的先知和使徒，像摩西、以莱加、施洗约翰、彼得、雅各和约翰来恢复神的圣职。本教会每位持有圣职者，其圣职权柄都可直接追溯到耶稣基督。现在人们拥有建立教会的权要，因此可以归向基督，得享他永恒的教恩、救恩教义。我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唯一授权拥有真正圣职权柄的教会，能透过神圣教义来行使救恩的权要。科尼问道，妈，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吗？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你我都是基督徒，我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何其有幸，因归信这复兴的教会而得到了更多的知识和祝福。这些真理清楚说明了本教会拥有耶稣基督的丰满福音。就像教会其他的教友一样，我现在了解神祖的真正本质，拥有了其他更多的经文和启示，得享圣职权柄的祝福。科尼，没错，我们是基督徒，我为这真理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ethren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感激能够活在一个由使徒和先知行走在世上，并为我们提供灵感和指引的时代。我见证先知辛格莱会长确实是神的先知，就像摩西、亚伯拉罕和从世界开始以来就有的其他先知一样。我很感激他今天早上给我们的劝告，也感谢我们在此次教友大会结束之前还有一个机会能再次听到他的教导。今天我要特别对教会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父母和领袖们讲话，我也要向那些美好的年轻单臣们说话，他们拥有令人赞叹的才能以及在神国中服务所需的能力。提及我们的世代，辛格莱戈登会长曾这样说过，我们不曾有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能够活在世界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是多么棒的一件事，从来不曾有过像这样子的一群年轻人，你们确实是被拣选的一代。你们身为西安的男女青年，有一项伟大的事工要做，而且无论你们住在哪里，都已经被赋予了所有的才能和机会去做天父期望你们的事情。我祈求我今天下午的演讲能够帮助你们做到那项要求。1852年2月，一个叫做汉娜的年轻女子在英国接受了洗礼。那个经历并不像我们大多数的人的洗礼会那么的安静和虔诚。她自己这样描述，我们发现屋子被一群暴民围绕住，我们费尽心力才突破了重围。在我们到达水边之前，暴民团团包围着我们。我的先生在阵阵飞石和谩骂中为我施洗，虽然石头像下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掠过，但却没有一颗击中我们。我们平安回到家里，感谢神奇妙地拯救了我们。他受洗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多年以后他写下了这些话，谁站在主一边，现在必须表明，我要大胆问你，谁站在主一边。虽然这是一首我们不常唱的歌词，它却是我最喜欢的圣诗之一，因为它表明了对真理和正义的承诺。事实上，这是世上每一位男青年和女青年都该在内心思考的一个问题，谁站在主一边？而我们响亮的回答应该是我。当主经由尼腓的父亲里海要他和哥哥们回耶路撒冷去取铜叶片时，尼腓在心中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拉曼和雷米尔埋怨的时候，这个问题临到尼腓，谁站在主一边？从以下的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回答是一声响亮的我。他说，我愿意去做 主所吩咐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主绝不向人类儿女吩咐任何事情，除非他要为他们预备一条道路，使他们能完成他所吩咐的事情。旧约里的年轻大卫也是如此，当他还是年轻孩童的时候，他就到战场前线去探望他的哥哥们。在那里他听见非利士人歌利亚对以色列人的嘲笑，而所有以色列人都不敢出去面对这个巨人。他们对谁站在主一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我，而是难道是我吗？但大卫可不是如此，他只带着几颗石子还有一个牧人用的投石器便走向那巨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我来攻击你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那时候大卫并不是畏畏缩缩地走着，而是跑向那巨人，也就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哥利亚被击杀，以色列得以获胜。我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不论我旅行到哪里，我总是会遇见像你们这样子高贵的青年，他们经常面对现代的哥利亚，也就是那些让我们违反圣约的诱惑。在你们日复一日被亵渎的言语、社会纵容的不道德、不端庄、色情，还有其他传播媒体，包括电视和网络桌所包含的不恰当内容，以及毒品、酒精等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总而言之，我们每一天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谁站在主一边？我有两个简单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绝不要忘记你是谁。 这项简单的真理就在儿童会诗歌里，是我们许多人在儿童会就学过的。我是神的孩子，我们明智而仁慈的天父并没有把我们送到这里以后就放任我们孤单一人，他给予我们明确的指示来帮助我们完成他所期望我们做到的事情。他给了我们家人来帮助爱我们和教导我们，他给予我们活着的先知来领导我们，他经由总会会长团给了我们巩固青年手册中的标准，还有这个应许，只要你们遵守这个标准并复印经文真理，我们应许你们会更有智慧及能力来从事人生的事业，也更有勇气承受考验，你们会有圣灵协助。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巩固青年小手册，从无例外。我促请你们也这么做。如此一来，在你们等公车或是有空闲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读一读，并重新承诺愿意遵守那些标准。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这么做，快乐、平安和一种深刻的勇气和自我价值感就会跟随着你。在你运用你的选择权时，要记住，你并不孤单。除了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天父之外，还有其他人在为你祈祷，希望你做明智的选择。在我年轻的时候，每当我出去和朋友玩或是约会的时候，我总会在回家的时候跟我父亲说一声。通常我只会在他们的门上敲了一声，然后打开门说我回来了，然后去睡觉。有一天晚上我回来，照常敲了门，然后把门打开。就在我打开门的时候，走廊上的灯光落在我天使般的母亲身上，她正跪着做祈祷，而我看着她就知道她在为谁做祈祷。我从来没有忘记那次的经验，而知道我母亲至今仍在为我祈祷，不仅支撑着我，也提醒着我我是谁，并且我并不孤单。我的第二个建议，要学着控制你的思想。我们的天父所给予我们的幸福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接受考验，因此诱惑总是存在的。身为后期圣徒，我们的职责就是不论撒旦对我们施展出什么样子的诱惑，我们都要遵守神的诫命。在我的生活中，我发觉如果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特别是用背向的圣诗、经文和美好的诗词来替代进入脑海中的邪恶思想，那么遵守神的诫命就容易多了。潘培道会长劝告我们要背一首圣诗，这样当不恰当的思想进入我们的脑海之中，我们就可以用圣诗来取代。我有一个朋友应用了这个教导，他有一天讲到，当我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餐，我走了大概两条街左右时，发现一路上自己都哼着我所喜欢的《我是神的孩子》这首歌。当我回想之前在想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当我跨越办公室前的 马路的时候，有一个穿着不是很恰当的 年轻女子从我前面经过，顿时《我是神的孩子》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就开始流过了我的脑海，替代了那些不恰当的思想。那天我的朋友就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他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斯密乔治会长就这个主题给了我们美好的劝告，他说在主的领域和魔鬼的领域中间有一条界限分明的线，如果你单在主的这一边，敌对者就无法跨过线来诱惑你，但是如果你越过线去魔鬼的那一边，你就在他的领域，他会在你身上施加所需的手段，尽可能的让你远离那条界限。他知道唯有使你远离安全之地，才可能毁灭你。2007年男女青年的主题为那些遵照这个明智劝告的人提供了一个应许，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强，圣灵必成为你的经常伴侣。我向你们见证神活着，我知道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在做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候并不孤单。在你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你们都会做决定，而这些选择的结果会决定你们是站在那条界限的哪一边。因此我对所有听得见我声音的男女青年提出一项挑战，这是对全世界的男女青年们说的，要生活的让你们在需要选择善恶，或者是当你们在内心深处听到谁站在主一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准备好全力的回答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接着圣诗班和会众将会唱来吧神的儿女们。音乐之后，七十元局地良彦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乌西铎迪特长老和纳尔逊罗素长老。会众唱诗。
This is the 177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d like to discuss.
我想要讨论一下十一奉献律法。在马拉基书中，主问道：“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一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十一奉献这条诫命如此重要，以致主复活后在美洲大陆显现时，将以上的话又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一遍。主在我们这个时代说，那些曾这样奉献的人们要缴纳所有他们每年所增加的十分之一。在利未记中，主在三次不同的时刻说明了十一奉献是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主说，以此试试，或说试验我，看我是否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我们有许多人用正当的方法来试验主，但也有人不这么做。这十个苹果都全部都是主的，他只要求我们缴回十分之一给他。你是否献上了这一小块？你还是有 90% 的苹果，你愿意献上这一小部分吗？你感到羞愧吗？还是想要将那小部分遮掩起来，然后把它献给主？
然而主说，看啊，主需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愿、意念，甘愿和服从的人在这末世时代将吃锡安地上的美味。前几年我受指派重组爱德荷州的科瑞支联会，飞机降落在双瀑城，一直都很忠心服务的修伯罗伊会长去迎接我，并载我去他家。在途中我问他说，除了重组支联会会长团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我能为你和你的圣徒服务的吗？他说，哦，过去几年我们的旱灾一直都很严重，但今年格外厉害，许多农夫都离开镇上去别的地方找工作了。听到那些爱主爱教会的忠信教友农场欠收，令我非常不安。后来一位年轻的主教伊尔斯宾塞被召唤为新的支联会会长，在星期天的教友大会时，我为旱灾造成的后果感到忧心不已。当我向圣徒们演讲时，心里有个很强烈的感觉，我受到启示要他们做以下的几件事情。无论少校少一，无论老少，都要忠信地缴付诚实的十一奉献。二，要谦卑地定期做个人和家庭祈祷。三，个人及家庭每日都要专心致力于经文研读。四，满怀感激地守安息日为圣。五，经常感激地去主的屋宇献上感谢的祈祷，并做圣殿教仪。六，乐意支持跟随新的领袖。整个支联会包括每一位住在受影响的社区中愿意参与的人一起进食，诚挚地祈求天上的祝福。支联会教友大会结束后的那几天，尽管气象预报说不会下雨，许多教友仍怀着完全的信心播下了种子。在伊尔斯会长的领导下，整个支联会在星期三进食，许多教友和领袖在同一周内都和他们的妻子去了爱德荷州的波塞圣殿，献上感谢的祈祷。当这些忠信的圣徒在圣殿里时，整个地区开始下起雨来。虽然气象预报表示接下来的几周都不会降雨，然而之后的那个星期六，雨可接连下了很多天。这是发生在四月底的时候，当时山区降下丰沛的雪，提供了整个生长季节所需的水分。在当地的两个社区，他们的水库水位本来不到30%，但在进食之后，水库几乎到了满水位。科瑞的供水量从44%增加到超过100%。在剩余的生长季节期间，随着科瑞支联会的教友们透过多次进食、缴付诚实的十一奉献，以及更常去圣殿来增加他们的信心，主听到并回答了他们的祈祷。那年霜来的较晚，所以农夫们可以采收谷物、甜菜、苜蓿、马铃薯以及其他的农作物。从那天起以及此后的每一年，他们都献上了感恩的祈祷，并且由于他的慈怜，主也持续地祝福着他们。在历代志中主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缴付十足且诚实的十一奉献是很重要的。辛格莱会长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他在上个星期六 上个星期的女青年大会中说，虽然十一奉献是用金钱来缴付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用信心来缴付。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我奉劝各位在这件重要的事上要相信主的许诺。
它
跟我们的承诺有关，这个地球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原都属于主。他只要求我们缴回十分之一。十一奉献象征着感激、服从、感恩，也象征着我们的甘心乐意和我们的奉献。甘心乐意的缴付十一奉献会培养出正直纯洁的心。缴付十一奉献会增加我们对主的爱。主说，这是牺牲的日子，而且是我人民缴纳十一奉献的日子。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能够表明我们的信心，展现出我们多么乐意服从。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应许你们，只要你们展现信心来缴付十一奉献，主就必敞开天上的窗户。我知道天父是活着的，所以他会祝福你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约瑟看见了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他的教会。辛格莱·戈登会长是神活着的先知，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经常去圣殿。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们，受训成为机长的时候，我需要学习如何驾驶飞机长途飞行，不论是飞越重洋或辽阔的沙漠，还是洲际大陆，都需要仔细小心的策划，才能确保安全抵达目的地。有些直飞的航程可以长达14小时，几乎要飞上14500公里。在这样的长途飞行中，有个关键性的决定点，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平安返航点。还未飞越此点之前，飞机尚有足够的燃料，可以平安折返回出发的机场。一旦越过了平安返航点，机长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飞行。这就是为什么此点常被称为不归点。我们的生命中是否也有个不归点呢？撒旦是一切谎言之父、纷争之父、一切罪恶的制造者，也是神的敌人。每当我们犯罪时，他都企图用邪恶的力量来说服我们已经走上了不归路。经文称他为控诉者，因为他要让我们觉得自己宽恕无望。撒旦希望我们觉得自己犯罪后已越过了那不归点，再也来不及改变人生的旅程了。在这美丽而又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令人扼腕的事实是，这样的心态已成了家庭、婚姻及个人生活中无比忧伤、悲哀和痛苦的根源。撒旦企图假冒神的事工，借此欺瞒了许多人。他甚至引用经文来圆谎，好让他的谎言看起来更有道理。为了使我们不抱希望，觉得自己像他一样悲惨，甚至相信自己罪不可赦，他还会滥用经文中伸张神之正义的话语来暗示没有慈悲。那么主让我们平安返航的计划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保护我们不受邪恶的影响。一个大好消息是，耶稣基督已为世人献上了完美的赎罪。就是这份爱、希望和慈悲的信息，让人可以与神重新和解。罪就是有意违背神的律法。 而耶稣基督的赎罪乃是神赐给他子女的一个恩赐，用来改变及克服罪所带来的后果。神爱他的每个子女，他会永远不停地爱着我们，并对我们寄予厚望。天父的计划非常清楚，他的应许无比美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基督前来拯救我们，我们要是走错了路，耶稣基督的赎罪能向我们保证，罪并非是无法回头的不归点。如果我们跟随神为我们的救恩所定的计划，就能平安返航。我们从宇宙至高权威的神，我们的天父那里获赐此项计划，这计划在世界奠基之前就准备好了，是伟大的幸福计划、慈悲计划、救赎计划，也是救恩计划。这一计划让我们拥有肉体，体验人生，也包括了经历尘世生活、接受考验的阶段，然后回到天父面前，并生活在永恒的快乐与荣耀里。这在复兴的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中都已说明。跟随这项计划会带给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将来的世代，甚至之前的祖先永恒美好的果子。这计划包括了与神和解以及宽恕。如何能得到神的宽恕呢？我们皆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我们也坚称悔改以及宽恕就跟罪一样实实在在的存在。耶稣基督的赎罪让每个人为自己的罪负责，我们可以借着争取赎罪的祝福与福祉来战胜个人的罪所带来的后果。麦基奥大卫会长说，耶稣基督福音的每一个原则和教义都是意味深长而重要的，但是对于人类家庭的救恩，没有一个比那神圣而永恒有效的原则悔改更为重要。因为救恩是绝不会到来的，除非经由悔改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使人类获救的不单是悔改，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我们不能仅靠着我们真心诚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而获救，要在我们做了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事之后，我们才靠着恩典而得救。然而，我们的生命若要蒙得神的宽恕，就需要先真心地悔改。真心的悔改能使最黑暗的夜晚成为最光明的白昼。真心的悔改包含了什么呢？悔改需要我们对基督怀有坚强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必须包含对神的品格、完美及属性有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相信神知道一切，知道他充满着博爱与慈悲，我们就能将我们的救恩交托给他，信赖他，毫不动摇。对基督的信心会改变我们那些与神旨意不和谐的想法、信念与行为。真心的悔改让我们回头去做正确的事。为了要真心悔改，我们必须认罪，必须感到懊悔，也就是按着神的意思忧伤，并且向神承认那些罪。我们所犯的罪若很严重，就必须跟拥有权柄的圣职领袖忏悔。我们需要祈求神的宽恕，也需要竭尽所能地弥补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忧伤。悔改是指心思意念的改变，不再做错事，并开始做正确的事。这会让我们对神、对自己、对人生有个崭新的态度。悔改的果子是什么呢？ 真心的悔改加上赎罪的效果，能使我们的生命蒙福。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宽恕及平安，我们的罪恶感和忧伤会一扫而空，并且会更丰沛地享受圣灵的影响力，也更准备好自己与天父同住。甘本瑟会长教导说，宽恕的奇迹之精髓就是他为那些原本怀着忧虑、不安、受挫折甚或受折磨的灵魂带来平安。神必拭去他们眼中痛苦、懊悔、害怕和罪的泪水。耶稣应许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伤，也不要胆怯。因神的宽恕而摆脱罪、重获幸福的先知阿尔玛说道，邪恶从来不会是幸福，他曾经历过罪的悲苦，但一谈到随着真心悔改即蒙宽恕而来的幸福，他却满怀兴奋地说，我告诉你，没有东西能像我的快乐那样剧烈和那样甜。对所有寻求宽恕的人，阿尔玛以有力睿智的忠告做总结，我希望你不要再让这些事来苦恼你，而只让你的罪来苦恼你。有了那种苦恼，就会将你带到悔改。我们怎么知道神宽恕了我们呢？李海勒会长教导说，当你们已尽了一切所能克服你们的错误，并已在心中决定绝不再犯时，一种内心的平安会临到你们，借此你们将知道你们的罪已被宽恕。一旦我们真心悔改，基督就会取去我们身上罪的重担，我们会知道自己已获宽恕，被洁净了。圣灵会向我们证实此点，他是圣化洁净者，而在一切蒙宽恕的见证中，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见证了。主说，悔改且遵行主的诫命的人必蒙赦免，凡苦劳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要忠信勤奋，我将环抱你在我爱的臂膀中。他又说，看哪，已经悔改他的罪的人，他就被赦免，并且我主不再记住那罪。撒旦会企图说服我们说我们的罪没被赦免，因为我们还记得所犯的罪。撒旦是个大骗子，他试图混淆、模糊我们的视线，领我们远离悔改和宽恕的道路。神并未应许我们不记得自己的罪，记忆会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但如果我们保持忠信和忠诚，我们对罪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转而变淡，这是治疗和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阿尔玛见证，他向耶稣基督呼求怜悯之后，虽还记得自己的罪，但对罪的记忆却不再苦恼或折磨他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已蒙赦免。我们有责任要避免任何会唤起过去罪的记忆的事物。我们若一直保持破碎之心和痛悔之灵，就可以信赖神不再记住我们的罪。宽恕人如何帮助我们获得宽恕呢？耶稣教我们以下祈祷时，也教导了我们一项永恒的真理，宽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宽免我们的债务人。如果你们宽恕别人的罪过，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不宽恕，你们的天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罪过。因此，宽恕人是得到宽恕的先决条件。 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需要有道德勇气去宽恕他人，并祈求宽恕。再没有比宽恕人更高贵、勇敢的灵魂了。依照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彼此原谅，对彼此怀着怜悯心，并且互相宽恕。我们的家庭、婚姻、知会和知联会、社会和国家都需要这种基督般的品格。当我们乐意推己及人去宽恕别人，让他们得享这种宽恕的喜悦时，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会得到宽恕的喜悦。这不光是嘴上说说就够了，还需要去除内心和脑海中怨恨的感觉及念头，让基督的光和爱来到我们的心中，这样主的灵才会临到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快乐，并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神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年轻朋友们，当远程喷气机的机长飞越了平安返航点时，在逆风太强或是巡航高度太低的情况下，他也许不得不改道飞往别的机场，而非原定的目的地。但在我们返回天上的家的人生旅程中，却并非如此。不管你处在人生旅程中的哪个阶段，面对着什么样的考验，永远都可平安返航，永远都有希望。你是自己人生中的机长，神准备了一个计划来引领你平安回到他的身边，回到神圣终点。耶稣基督赎罪的恩赐随时随地地提供我们忏悔和宽恕的祝福，因为这项恩赐我们每个人一直都有机会从罪的悲惨路途中平安归返。为此，我感谢我们的天父，并全心全意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Last year,
去年，我和贝克斯特大卫长老一起开车去参加一场支联会教友大会时，途中在一家餐厅停下来。当我们回到车上时，有一位小姐叫住我们，并向我们走过来。她的外表很是吓人，她的仪容装扮，客气点的说是非常的极端。他问我们是不是教会里的长老，我说我们是的。于是他几乎毫不保留地告诉我们他一生为罪所苦的不幸遭遇。那时他才28岁，就处境非常的凄惨，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人生没有目标。他说着说着，灵魂中美好的本质渐渐流露出来了。他流泪地求问着我们说，他还有没有希望，是否有办法逃离这觉悟的深渊。我们回答说，有的，你还有希望。希望是随着悔改而来的，你可以改变，你可以归向基督，靠着他而成为完善。我们力劝他不要拖延，他啜泣起来，谦卑诚恳地向我们道了谢。我和贝克斯特大卫长老继续赶路，在途中我们心里沉思着刚才这件事。我们想起亚伦给一个心中没有希望之人的一个忠告，他说，如果你肯悔改你所有的罪，肯跪在神的面前，用信心呼求他的名，那么你们必能得到你所希望得到的希望。
在这总会教友大会最后一场大会上，我要来谈谈悔改。这是因为主已经吩咐他的仆人要向所有的人呼吁悔改。主复兴了他的福音来把喜乐带给他的儿女，而悔改是福音的一项必要的要素。自有福音以来就有悔改的教义了。在圣经的教导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教导悔改。耶稣基督在世上传教期间的教导包含了这些警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相信福音，以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摩门经中更是经常提到悔改。主赐给了古代美洲大陆人民这项诫命：我在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悔改，奉我的名受洗，并成为像小孩子一样，否则你们就无法承受神的国度。随着福音的复兴，我们的救主再次强调了这项教义。教义和圣约共138章中就有47章谈到了悔改一词。到底什么叫做悔改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悔改在字典上的定义是什么。是远离罪，感到懊悔忧伤。要从罪恶中悔改并不容易，但他的酬赏是值得付出代价的。悔改要一个步骤接一个步骤的进行。谦卑的祈祷有助于完成每个必要的步骤。获得宽恕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先认知到自己犯了罪，并且为这罪感到忧伤，然后要承认罪。假如一个人悔改他的罪，你们可以由此知道，看哪，他承认罪并弃绝罪。必须向被冒犯的人认罪，要真心的认罪，而不是在证据确凿后才承认有罪。如果有多人被冒犯，就要向所有被冒犯的人认罪。如果有任何行为可能损及教会教友的身份，或者因而无法享有身为教友的权利时，就要立即向主教认罪，因为主教已蒙主召唤担任以色列的公众法官。接下来的步骤是要尽可能的补偿，就弥补已造成的伤害。再来的步骤是要下定决心改进，并且不再犯，要一心一意的悔改。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所偿付的代价，以悔改并远离罪的罪人会完全得到宽恕。以赛亚对悔改的人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也必白如羊毛。我们阅读教义和圣约第19章，就会清楚看到主多么极力强调悔改。我命令你们要悔改，悔改，以免我击打你们，用我口中之杖，用我的愤怒和用我的恼怒。而你的苦痛是凄惨的，有多凄惨你不知道，是有多么剧烈你不知道，是的，有多么难以忍受你不知道。因为看啊，我神已为所有的人遭受这些事。如果这些人们悔改，他们就不会受苦，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必像我那样受苦。即使主坚称我们要悔改，但是大多数的人却感受不到这迫切的需要。这些人把自己归类为努力向善的人，他们没有作恶的念头。然而主在他的信息中清楚表示，所有的人都要悔改，不仅要悔改所犯的罪，更要悔改疏忽诫命的罪。例如主对为人父母所做的警告：假如在锡安父母们有儿女，但不教导儿女明白悔改的教义，
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以及洗礼和借按手里的圣灵恩赐，则罪将落在父母们的头上。悔改教育的含义远比字典上的定义来得广。耶稣的门徒在记写耶稣所说的悔改这项吩咐时，他所用的希腊文动词是 metanoel。 这个有力的词汇具有深深的意义。这个字的字首是 meta， 代表悔改，而其字尾则与四个重要的希腊词汇有关。news 指的是思想， gnos 指的是知识， pneuma 指的是灵魂， pnoi 指的是气息。因此当耶稣所说悔改是要我们改变，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知识和灵魂，甚至要改变我们的气息。有位先知说明说，这种气息上的改变就是要在呼吸时心怀感激地承认每一口气息都是神所赐予我们的。班杰明王王说，即使你们侍奉那位创造了你们时时刻刻赐给你们气息天天保护着你们的神，我说即使你们用你们整个灵魂来侍奉他，你们仍然是些无用的仆人。是的，主吩咐我们悔改，改变我们的道路，并归向他，而且变得要像他，更像他。这需要一种彻底的改变。阿尔玛曾经这样教导他的儿子说，啊，我的孩子，要记着在你的年轻时在学习智慧，让你的思想都对准着主，让你心中的爱情永远放在主身上。
To repent fully,
充分的悔改，完全的悔改，就是完全归信主耶稣基督及他的圣功。阿尔玛在提出以下这些问题时，就是在教导这项观念。他说：现在我问你们，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属灵方面以否从神而生？你们以否在你们的容貌上获得了他的形象呢？你们以否在你们的心中经验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呢？唯有我们在重生、归信，并专注于我们前往神国的路程时，这样的改变才会来到。悔改的果子非常的甜美，以悔改的归信者会发现复兴的福音的真理在指导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且塑造着他们的习惯，并陶冶着他们的品格。他们更能持守，更有能力拒绝一切不圣洁的事物。此外，那些控制不住的欲望，沉溺于色情或有害毒品的吸引，无法约束的强烈情感、肉体的欲念，以及不正义的骄傲等等，也都会在他们完全归信主时，并决定侍奉他，并效法他的榜样的时候，一一消失。他们会用美德来装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自信也会坚强。他们会把十一奉献视为一项可获得喜乐和保护的祝福，而不是一项义务或牺牲。真理会变得更具有吸引力，而一切值得追求的事物也会让人越来越感兴趣。悔改是主用来使人灵性成长的方法。班杰尼明王曾经解释说，自然人是神的敌人，从亚当坠落起就是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也将如此，除非他服从圣灵的诱导，脱离自然人，并借着主基督的救赎而成为圣徒，并成为像一个小孩一样服从、温顺、谦恭、有耐性、充满着爱、乐于服从主认为是与加在他身上的一切，就像一个孩子服从他的父亲一样。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归信。悔改就是归信。悔改的人就是归信的人，而归信的人就是悔改的人。每个活着的人都能悔改，那但是已死去的人该怎么办呢？ 他们也有机会能悔改。经文中说到，本福音期的中信长老们离开必死的人生后，仍然继续他们的工作，在使者之灵的广大世界中，到那些处于罪的束缚中的灵，宣讲悔改的福音。悔改的使者将借着服从主的屋宇的教义，将被救赎。并且在他们偿清他们违戒的惩罚后，而且被洗净之后，他们将按照他们的行为接受酬报，因为他们是救恩的继承者。斯密约瑟先知又更进一步的启示说，除非祖先和子孙之间有某种连接汗连的关系，大地必被诅咒而主罚。我们没有祖先，不能被造成完全，他们没有我们，也不能被造成完全。这福音期开始进入了一种整体的圆满的和完美的连接，并将这诸福音期一切的权要、权力和荣耀都焊接在一起。耶稣要我做太阳光，没错，你们也是要如此这样。他还希望像我们每个人都像打铁匠一样，打造一条高容的连结，来破除家庭分化的诅咒。神创造大地并提供了圣殿，就是要让家庭能够永远在一起。我们之中就算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可以悔改并归信，为我们的祖先做更多的圣殿和家谱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先悔改，才能帮助我们的祖先们悔改。为了我们所有已逝的亲人，我要对那位深陷罪恶泥沼的28岁的小姐，也要对我们每一位教友说，要获得悔改的甜美祝福是可能的。这祝福来自完全归信主以及他的圣功。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个是他的教会。他今日的先知是新格莱戈登会长。我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s we conclude the conference,
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诚挚地感谢大会堂唱诗班、杨百翰大学圣职弟兄唱诗班，以及他们的指挥和司琴，感谢他们提供美妙而又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参与此次盛会的所有人士。我们敬爱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将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辛格莱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我时时需要主》。接着，七十元葛拉瑞克斯长老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本次大会将落幕，6个月后再举行。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享受了一场美好的教友大会。我们重新奉献了盐湖大会堂，让这座会堂在经过全面的整修后重新启用。每场大会都让会议中心座无虚席，我们的讯息也已经传达给世界各个角落的教友。现在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了。我们要提醒开车的教友们小心驾驶，不要让任何意外破坏这次美好聚会的灵性。我们希望你们可以运用5月份的教会杂志，当作家人家庭晚会的教材，复习这次教友大会谈到的讯息。每一项讯息都代表着演讲者的祈祷，希望他们所传达的知识能启发所有听众，让你们有动力站得更高，变得更好。 愿你们的家中有平安与和谐。丈夫们要爱你们的妻子，珍视你们的妻子，是他们你们最珍贵的资产。妻子们要鼓励你们的丈夫，并为他们祈祷，他们需要非常多的帮助。父母们要慈爱地对待孩子们，这未来的一代将光耀你们的名字。愿神祝福你们，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
带着
谦卑感谢的心，我们在结束这场教友大会之际，我们要感谢你，感谢我们所听到的讯息，和也感谢您的爱子，我们的救赎主。天父，我们也感谢你能够给予我们美好的先知，在这个美好的时机帮助我们准备您的爱子的第二次的来临。我们也感谢先知辛格莱格登会长，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意做所有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总会会长堂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能够快乐，能够了解 真理，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得到平安和快乐。我们感谢有圣灵指导和帮助我们，也告诉我们为真理做见证。我们感谢圣灵能够让我们各个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文化能够彼此能够跨越，能够用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耳朵能够了解和听到真理，能够感受到圣灵提升我们，也给予我们所应许的祝福。天父，我们也祈求能够祝福我们教会的男女青年，祝福他们，让他们准备好能够服务，为他人服务，也让他们通过遵守诫命让他们的生活能够纯洁，能够给予他们所应许的祝福。天父，我们也祈求你能够祝福在军队当中服务的，感谢他们所愿意的服务，也祝福每一位在服务的传教士，让他们能够专注，能够用圣灵的力量来教导，帮助那些准备好的人能够聆听福音，帮助所有在世界各地传服务的传教士，让我们能够遵守我们的诫命。天父，当我们回到我们家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回想我们所听到的见证鼓励，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达到更高的标准，让我们能够服从，让我们在家庭当中能够有一个永恒的位置。我们也祈求能够祝福我们的先知和他的副会长，我们祈求能够祝福他们健康有力量，能被支持，天父，我们感谢你所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够让我们忠信，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